嗨，朋友们好呀，周末来了，我们两个又来继续跟大家聊天了。
嗨，大家好啊，忙忙碌碌的一周可算结束了，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节目。
哎，终于又结束了，然后
对
今天我们跟大家好聊的一个话题呢也比较有意思，其实也是最近蛮流行的一些，也不是最近了，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流行的一个性格分型的一个东西。对，
嗯，
就是之前那个有一个叫 MBTI 的一个测试，就这个测试呢，测试了之后它会根据测试结果，就是你回答了一些一连串的一些问题，然后它就会给你生成一个结果，然后就可以根据这个结果来把人分为 I 人跟 E 人，就比如说有那些什么 INTJ、
嗯、
INFP、什么 ENFP、
嗯、
这种乱七八糟的、
嗯、
对，这种测试其实也是跟之前什么星座分型跟什么什么塔罗八卦什么其实也差不多的，
差不多，对、
对，就是逻辑上都差不多，也是图一乐吧，就是比较新鲜的一个东西。测完之后就不妨碍网友们各种拿这些结果去传播去玩梗，像我自己的测试结果其实我不记得了，感觉像是什么 IN 什么 F 什么鬼的，只知道我是一个很典型的 I 人，我觉得你应该也差不多，对，也是个 I 人，就我们两个的性格，对，性格上来讲，像我的话，我也不了解 E 人是个什么样的一些日常的一个状态嘛，
对，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只能从我们各自的一个角度出发，聊聊我们各自作为一个 I 人的日常生存法则。
因为 I 人的话它是一个描述内向性格特质的一个概念嘛，所以 I 人的话就会偏内向，偏好独处啊和自我的一个反省，然后他们会更加喜欢这种安静的一个环境，就希望就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那种感觉啊，然后对一些社交活动啊就常常会感到不自在，就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或者有过多的这种对外去社交的这种需求。
对，不喜欢凑热闹。
对，不喜欢凑热闹。然后呢这种性格特质的话在MBTI 里面的，那么就用这个 I 来表示嘛。那么与这个外向型人格就是 E 人来对比的话，那么内向型人格就会更注重自我内部的一个感受跟思考，他们会更倾向于去独处嘛。然后虽然说内向的人可能不大擅长去做社交，但是呢可能会更多的去进行一些内部的自我思考，那也有说自己的一些优点和特长，善于观察呀，善于反思啊等等，然后呢能够更加深入的去思考问题，并且去发现事物的本质，会比较敏感一点、
嗯、
然后也会比较善于去观察别人的一些情感啊或者是一些需求等等。对，所以其实有时候的话探究 I 人的话也是蛮神奇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
自己作为一个 I 人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所以话可能得对于自我的一个探究吧。那么我们今天其实就来聊一聊这个我们作为 I 人的这种在社会里面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生存法则是怎么样子的。 OK， 然后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我们作为一个 I 人，那么呢我们自己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像我的话 我感觉啊，
嗯，
自己观察我自己来看，我的日常生活状态可以说有两个极端。
嗯，
首先一个是自己独自去面对陌生的一个社会环境，或者说自己独自对外的时候。
嗯，
另外一个则是比如说我自己跟熟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就是自己独处在一个很惬意的一个空间范围内的时候，这两个状态我觉得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首先如果是自己独自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下，或者说自己去独自去面对一些社交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比如像那种独自出行，或者说跟一些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但朋友突然有事离开，
嗯，
就留下我独自在风中凌乱的这种状态。
嗯嗯，
那这时候我的状态是很内向很社恐的，而且表现出一种就在外人看来就表现出一种很冷漠冷酷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也不擅长随机应变，非必要就不会说去轻易的去表达自己。
嗯，
对，而且如果在路上 还遇到一些不大熟的一些朋友的时候，比如说像那种公司的同事啊、前同事这种，
尽量就躲着，
尽量对躲着，
嗯，
基本上能不碰面就不碰面，碰面了能假装不认识就假装不认识。如果当下恰好还遇到什么问题，那肯定是应对不好的，而且遇到问题之后你还会回过头来就想想，仔细想想就会懊悔当初要是该怎么怎么样让超常发挥一下，那就在某些问题上就不会吃亏了。
嗯嗯，
也就会经常有这种事后的一些反思的一些那种觉得自己发挥不好的一种感觉。
我有类似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感觉很别扭。
对
对，但是要是跟那种熟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很放松很惬意。
对 对, 对，
然后思维也很活络。
嗯，
对，然后经常什么插科打诨啊、聊天扯淡、抖机灵那种，都是信手拈来的那种感觉。
嗯嗯，
对，因为跟朋友在一起的感觉就是处于自己的舒适圈嘛。
嗯，
就不会有什么不自在的或者尴尬的那种感觉，像是在自己的领域内自由无敌的那种感觉一样。
嗯，
像这两个状态呢就从小到大其实都差不多的，而且切换起来也很直接，基本上就是非必要不会轻易让自己处于一个不自然的一个环境，所以生活中大部分时间还是选择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很自然很舒适。对，这大概就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比较真实的写照了。
嗯，
觉得我这边就差不多。
嗯，
你呢？
就跟我在生活当中的状态的话就是非常像，就是自己一个人独处那种，就是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就最好说大家都别来找我，也别，然后呢我也不想去找大家。
是的。
然后其实工作当中的话也是类似的，就是我可能就自己喜欢在自己的工位里面的话去干一些事情，然后呢你们也别找我，然后有事的话你们可以在工作软件里面找我就行了，其他事情你们别来找我。
对。
然后我总结一下，就是我的话可能会有几个点，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作为 I 人的一个共性。第一点的话就是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喜欢独处。
对对对
对，就 I 人的话会肯定会更加倾向于说花时间去独处，花时间去享受这个独处的时光，那么会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自己去看电影啊，自己去阅读啊、写作啊、画画啊、听音乐啊什么的，这些都是 I 人。然后呢我自己的话也会自己独自去阅读或者看电影啊，或者听音乐啊，或者什么睡大觉之类的。
嗯，差不多。
对，然后呢这就反正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比较多，
独处但是不孤独。
对对，就是说内心还是比较能自洽的，我觉得。
对，比较富足的。
对对，
有比较富足的内心世界。
对对对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深度思考，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更多的去对外去寻找一些能量，或者对外去散发一些能量，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时间的话就是内心自己的一个和解或者自洽，就内心会去思考很多的问题，然后也像刚才讲到，就是内心世界会比较丰富，然后对于自己的一个感受跟想法会有较高的一个自我的意识。第三个的话就是能量的一个来源啊，我们作为内向的人的话就可能会在社交活动后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来恢复能量，比如说我们可能参加了一些部门的团建的活动啊。
对，
或者出去跟一群人去出去旅游啊，去玩啊什么的，那么我们可能回来之后的话就需要一段独处时间来恢复能量，然后呢不像说外向的
自己休息。
对，需要自己去思考一下，就不像说外向的人，他们可能是从跟别人的互动当中去获得能量，然后他回来之后的话
的
可能不太需要说自己需要有个独处的时间，他可能回来之后的话还可以继续玩，还可以继续疯。
对，继续嗨。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观察能力会比较强，就是我们可能对于周围的事物啊、周围的人啊什么的，就这个整个细节的话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观察能力，就可能知道别人可能在想什么，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然后善于去倾听和理解别人。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是独立自主，通常来讲的话都是独处时间多、思考时间多，然后呢也较擅长说自己去处理一些自己的问题，然后并且做出一些决策，不是特别说希望依赖别人的一些意见或者建议去行动的，比较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呢自己去做一些决定。
对，自己的一些处事啊什么决策都比较成熟。
对对，这是我觉得可能 I 人的一些特质，或者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
嗯，
第二点的话，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行为是你，或者是我们这些作为 I 人是无法理解甚至是无法接受的这个行为呢？
嗯，让我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接受的一些行为，我觉得大概就是那些所谓的 E 人的那些行为了。其实有些就算我看到了，我都会不自然的去脚趾抠紧，尴尬到差点就能抠出那种独栋大别墅的那种感觉。那这里呢，就举几个例子。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那种在景区人多的地方拍各种 pose 照，我感觉我看着我都会觉得社死，何况是那种正在摆 pose 的那些人，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居然能就是能这么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就各种姿势，各种扭来扭去，我的天哪！
这让我想到了有些中年的大妈大叔摆 pose， 或者是可能
他们都已经无所畏惧了。
对，或者可能会有一些女生喜欢拍照的话，会摆一些 pose 什么的。
比如像那种，比如说大家一起朋友出去聊天，
那还好
摆 pose 拍拍照，那还好。
一个人
有那种自己的，
对，
一个人然后拿着台相机，然后自己相机摆着架在那儿，然后自己站远一点，摆各种深情的各种乱七八糟那种 pose。我真的是无法理解，
我也是，
我只会佩服他们，真的是太强大了，内心很强大，不在乎外人的眼光。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那种在公共场合大声交谈的，就很烦这种自以为是然后还干扰到别人的这种行为。在公共场合那边，你本来大家都安静的，突然间有一个人比如接打电话就说得很大声，不然这种就很烦。第三个呢，就是那种爱凑热闹，就往人堆里面去扎，对，特别是有些时候吧，就跟一些艺人出去玩的时候，然后那些艺人看到外面有什么吵架啊，或者说有什么围起来，很多人群围在一起，然后就会跑去看
啊，
然后像这种啊，我基本都是避而远之，就不会靠近，也不会有什么兴趣，感觉那边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会波及到我，对，所以我一般都会看到人堆的话，我一般都不会往那边去凑的。但是有些朋友就很喜欢往那边去凑，就去看个所以然，或者跑去吃瓜的都有。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那种突然间就明明跟你不是很熟，但是突然间跟你勾肩搭背，甚至跟你什么突然间攀谈，问你是哪的人啊，然后家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结婚啊，家里几口人啊，就问那种很隐私很私密的一些信息，就我就觉得我跟你很熟啊，我干嘛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一般遇到这种跟你去聊这些东西的不是很熟的，我都是随便哈哈打哈哈就敷衍过去了。就我就觉得有点，你这如果你是作为一个E人，那你这也太E了，E的有点过分了。反正像这些行为呢，对，是吧，
他们是主动社交，就是主动想要去跟陌生人去交流吧。对，
是的是的，他们这种就是很喜欢主动跟陌生人去交流，就但是他跟陌生人交流又不会找到别的一些更有一些能引导人去交谈的一些话题。
嗯，
他们还是去从那种很基础的这种问题去试图的跟你拉近一些关系，但这种的话就会对于不是很熟的人来讲，就会觉得，哎，而且特别是对于我这个爱人，我就觉得，哎，你这个有点过分了，我也不是很想理你
啊，
这种感觉。像这些行为呢，其实，基本上不会出现在我身上，对，肯定不管怎么样，肯定也不会出现我身上的这样一些行为了，因为这行为我看到我都会避之不及，我自己脑海里面想，我都觉得异常的尴尬，对，所以我自己接受不了。所以，哎，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爱人自己无法接受，但是看着别人也没办法接受的这种一些行为。对，这是我这边的一个情况。你呢？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你说的绝大部分我都是一样的想法，就是，对，像什么公共场合去大声交谈啊，爱凑热闹啊，突然间跟你套近乎去聊啊什么的，就我觉得就都跟我是一样的。就这种
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这个播客应该找一个 E 人来聊才有意思。
对对对，应该是两个不一样的哦，两个截然不同的可能。对
对, 对，
其实这种话在我看来应该都是属于是过度的社交。
对
对，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话，这个过度社交的话就会让我感到很疲惫和内心的一个消耗，那么就
非常耗精力。
对，就非常非常的耗我的精力。然后呢，我可能就会更喜欢就是说少数的几个人吧，三五个人，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好的朋友，然后呢大家一起去聊啊，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但是而不是说频繁的参加比如说像什么公司的团建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线下的这种社交活动啊，比如说各种的
就很肤浅的这种会议或者聚会这种。
对，比如说网上的这种各种的线下活动啊什么的话，我就感觉不是特别适合我。
对，
就感觉不太能理解，也不太能去接受这种。
是的是的。
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就觉得是一些肤浅的对话吧，就是可能很多很多没有意义的一些交谈，就是一些闲聊啊，然后呢可能八卦呀或者是什么的话，我就觉得感觉没有什么意思。我会更加喜欢这种比较有深度的有意义的一些对话。下一个的话就是个人空间的这个问题。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爱人的话就会更加需要一些个人的空间跟时间来独处。如果说我们的自己的这种个人空间或者私人时间完全没有，就完全都是在各种社交，那么或者是我们的空间或者时间被别人去侵犯了或者过度干扰的话，也会让我觉得很难受，就很不能理解，我感到很焦虑。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一些冲动的决策吧，就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这个 I 人来讲的话，可能对一个事情的一个判断都是在做出很多的一个思考以及权衡利弊之后，然后才去做的决定。那么对于有些人可能说的要勇敢一点，大胆的冲，然后呢要义无反顾什么的，就这种快速做出决定，然后就这样的行为会让我感觉不是特别能去接受，又感觉好像没有太深入的去思考这个事情的背后的一个意义和它的价值，
就感觉不是我们爱人能够做出来的。
对，我们一定是会去思考，会认真去思考，然后呢去权衡它的一个利弊。然后这是我这边我觉得大概可能对于爱人来讲的话，我可能不是特别能去接受的一些行为吧，或者是一些想法。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来聊一下，作为一个爱人的话，我们的这个处事之道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样说可以保证我们爱人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更好的去生存呢？
像我的话，我作为一个爱人，或者说就是其实这么十几二三十年来作为一个爱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我觉得已经基本上固化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下呢，我觉得我还是感受上还是觉得蛮舒适，蛮安心的吧。对，那像我的话就是之所以能够这么舒适这么安心的过这二三十年，就是作为一个爱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糟心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点，就是我会在有限的范围内，然后让自己尽可能的舒适，然后学会去拒绝和不去做一些打扰别人的一些事情。那在有限的范围呢，就是说我不会轻易的拓展自己的一些范围边界，就基本上我会有自己的一个圈子，就比如说物理空间上就是你的家或者你的宿舍嘛，那像社交那种精神空间，那就是你熟悉的一些朋友，就这样的一些范围内。对，那因为拓展就意味着要迈出自己的舒适圈嘛，然后去不熟悉的地方适应到熟悉，然后把新的那个范围再纳入到原本的自己有限的一些范围内，变成新的有限的一个舒适圈。那这个范围的话也不是随意去拓展的，我觉得该什么时候拓展呢，或者说怎么拓展，其实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随缘随性的。然后呢就是让自己尽可能的舒适，我觉得就是基本上能够满足自己的一个随心所欲了，最起码没有第二个外人来给你指指点点。对，就比如说你自己在宿舍的时候， 想睡多久睡多久，想怎么睡，比如竖着睡、横着睡、卷着睡，都是你的自由。然后不想睡人家宿舍蹦迪啊干嘛的，放音乐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可以。对，就类似于这种自由度吧，就不会就不可被外人所窥见的一些自由跟舒适的那种感觉。
嗯，私人空间感觉。
对，就私人空间，就是很私密的这样一个私人空间一定要有的。对，
嗯嗯。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自己的一切行为不会打扰到别人，然后也、当然也很烦那些所谓的那些艺人，然后用一些什么原因来打扰到我，对，然后自己不喜欢的一些情况，
嗯嗯，
特别是那种不怎么熟的一些人突然跑来约你或者抓你去玩，那肯定我对我来讲是直接拒绝的。所以说就是要学会拒绝一些不合理或者不切实际不符合你这样一个处事之道的一些行为或者说要求。
嗯嗯嗯，
甚至有一些就连我女朋友的一些一些什么建议，就让我不适应的一些建议，我都是会去拒绝的。
嗯，
对，也不是什么的，就是对方说什么你就去跟着去做。比如对方要说要你走出舒适圈，要你去干嘛干嘛，多尝试多去做什么的，别打住，你要想好你能不能适应，不然的话你去了你也只会很尴尬，而且让自己很难受。所以说还是要自己想好，自己想能不能去面对所谓的跳出舒适圈之后的一些情况。对，对，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爱人主动走出舒适圈，或者说让爱人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给他提什么建议，那我觉得你最好提了之后你不要强求，让爱人自己想清楚，然后等爱人自己想清楚之后自己再主动提出去干嘛。
嗯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爱人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心理准备，深思熟虑之后才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去面对更新的一些情况。
嗯，
不然的话不要过于勉强，如果过于勉强他只能说很容易去闹得不愉快。对，所以说就是也很容易去适得其反。对，我觉得作为一个爱人来讲，对我的处事之道或者说我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状态或者说态度，就是差不多就这些。对，我觉得就是基本上也不会再改变了，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对，就是可能是
在改变也改变不到哪里去了。
啊啊啊，就感觉会有点在自己的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或者状态里面的话，自己可能会更加的松弛，会更加的，
是的，
对，会更加的从容。
是的是的，你呢，你处事到怎么样的？
我的话其实跟你也是大差不差，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 I 人的这种定义还是比较准的。就自选人的话，他的那个模式大差不差。
对，大概的一个归纳法还是可以，还挺准的。
对，所以的话我就大概归纳一下我们的这个作为 I 人的几个生存法则。我觉得第一点的话就是自我的认知与接纳。首先其实要对自己的内向性格有很清晰的认识，并且去接纳自己的一个特点，然后去了解自己的需求，就偏好以及能量的来源，然后不要试图去改变自己的本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你不大会去为了说别人说让你去踏出舒适区或者干嘛，然后呢你而去迎合别人，然后呢你想去做什么的，那你基本上就是可能尽量去保持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是的，
对，就是要接纳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的自己。第二点的话就是独处与充电，就是给自己预留足够多的这个独处的时间来充电。我们在进行一些社交活动之后，对，或者是我们在每一天工作很累之后，那么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独处时间来给自己充充电，那么有利于去恢复我们的精力，思考问题，培养内心的这个宁静和自我的一个理解。
对，
第三点的话就是深度的一个交流，就是与他人建立这种深层次的交流的关系，就一定会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深度啊，更加注重这个质量而非数量，而非是说我朋友遍天下，然后呢哪都有，然后呢我可能跟每个人都能侃两句的，
就泛泛之交那种。
对，是泛泛之交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少很多很多。 所以我觉得与少数亲密朋友或者是一些或者是这个伴侣之间，我觉得进行有意义的这个对话，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对，
第四点的话就是倾听和观察，就是发挥内向者善于去倾听和观察的一个优势，在与别人的交往当中的话，我们会去用心去倾听对方的这个意见和故事，然后这会有助于去建立我们跟他人之间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第五点的话就是思考后再去发言，就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多去花时间去做一些内在的思考，去做一些深度的思考，那么组织好自己的想法之后的话再去发言。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内向的人的话，可能会更加擅长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会更加去精准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个想法。
是的是的。
第六点的话就是尊重个人的空间，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包括个人的一个时间啊，或者个人的这个物理空间，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我们需要去尊重他人的一个个人空间，然后呢也要要求说别人要尊重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空间跟时间。
是的
啊，这样的话
不要随意侵犯。
对的，会让我们感到说会比较舒适跟平衡。
对，
第七点的话就是寻找一个适合的环境，就是了解自己可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一个舒适度，比如不一样的公司啊，不一样的城市啊，然后呢不一样的一个居住环境啊等等，其实对我们来说都还是蛮重要的。我们要自己去寻找说适合自己的一个社交场合和工作的环境，避免过度的去内耗自己。然后第八点的话就是持续的去学习与成长，就是利用这个独处的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些自我的提升，不断的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去丰富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啊。第九点的话就是保持真实与真诚，在与别人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时刻去保持真实跟真诚。对，真诚才是必杀技啊，不要为了迎合。对，不
要
为了迎合别人去改变
自己吧。
对
对，要做好
正
别，不
要就
对，
不要可能对谁都很真诚，对吧？
是的，是的，先留一手。
对，先留一手，先质疑。
对对对
对，然后呢，如果说能 OK， 能继续去深交的话，那么我们再去真诚的去对别人。
是的，是的。
对，我觉得可能对于内向人来讲的话，对我们 I 人来讲的话，以上的这些方式的话，是可以比较好的去让我们可能在这个工作生活当中的话，去更好的去做一个适应，包括适应的这个人际关系啊，适应周遭的环境啊等等，都是一样的。
对，虽然说我们两个都是一个很典型的 I 人，但其实我们 I 人也是有比如 E 人朋友的。
对，也可能 I 人的话他也比较想去找一些 E 人朋友，可能去接触去聊一聊，我看看他们 E 人是什么样子的。
对，其实也是出于一些兴趣，然后去看看
好奇
人怎么样的。
对
好奇。
嗯，
但其实也有个别是E人那些蛮好的朋友，但其实一般来讲E人跟E人朋友去玩的话，其实你会作为一个I人也是蛮省心的，因为很多事情E人都可以帮你去试探或者说探路之类的。
对对对，他们可能会带着你去玩，
他会带着你去玩，其实也挺好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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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不要太多，太多E人朋友的话，那
会累。
那E人朋友就对你，你就会爱人，你就会很累，就每就应付各种各样的E人的一些跟他们去聊天，跟他们去玩，跟他们去活动什么的，就其实你久了也很烦。
对。
对
的，对的。
你不会变成E人，但是你作为一个爱人，就会被他们E人就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那种感觉，成天抓你出去玩。
对对对，
就觉得就会说你，哎，你怎么这么宅，这么私宅，是吧？干嘛不出来玩？然后就约你去去逛啊，去干嘛的都有。
嗯嗯嗯，
行，那我们这次也聊差不多了。其实真的是两个爱人其实都差不多的那些东西，
要跟E人来聊会好一点可能。
对对对，就有一些差异，有些明显的一些差别才有意思嘛，反差。
对对对对，
不然都是I人，其实大家都差不多的。
对对，
每一个I人其实都差不多的，只能说是有一些共鸣。那我们这期的播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聊，拜拜。
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